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正修炼路，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4日。近日反复学师父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两篇新经文，初看新经文内心无比震撼，在心里不断地对师父说，师父啊，您为弟子承受了一切，辛苦了，叩谢师父。师父啊，弟子没做好，十分惭愧，弟子欠您的太多太多，对不起，再次叩谢师父，请求您原谅。从第一天学远离险恶经文开始，我认为师父主要指出几个国外学员没有做好所存在的问题，一直到第二天接到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后，我内心震撼得无以言表，句句令我惊心。我认识到目前大法弟子整体上的修炼到了非常严峻的时刻，师父告诉大法弟子修炼是非常严肃的，看来不仅仅是针对几个人，而是一些人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边缘了，在生命选择的紧要关头，能否走正正法之路，能否兑现救度众生的誓约，能否在最后筛选时免于淘汰，到了关键时刻。我还认识到，别再拿着师父的法找他人对号入座了，我们都得要严肃地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在大法弟子的环境中有没有真修进来，修炼的路走正了吗？我自己在向内找的过程中真的吓了一大跳。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关键时总是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圣者说我为大法做了什么，我为大法付出了多少等等。回顾20多年的修炼历程，无论在家里还是单位、社会上遇到的各种磨难和考验中，自己经常是一边用大法来衡量解决遇到的问题，一边还夹杂着太多的人心看问题，说严重点是自己存在信事信法的问题，由于自己人心太多太重，自然在遇到的有些磨难面前就没有做好，磨难就显得变大变长。好在有师父慈悲看护，弟子跟着师父能够平稳地走到了今天。记得前些年我和同修配合一起营救遭迫害的 A 同修时，明知道应该用大法来衡量解决修炼中遇到的磨难，可以给参与迫害的有关人员讲真相，也可以用发正念清除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因素，可是我和同修还是动了人心、人念、人情，用了人的办法，用钱物找熟人托关系来解决。虽然同修和家属都是救人心切，可是完全不在法上，路没走正啊，恰恰是让旧势力找到了看不起大法弟子的理由，被旧势力抓住把柄，钻了空子，钱物人情都搭上了，最后 A 同修也没营救出来，却遭到非法判刑。那几年当地的邪恶非常嚣张，肆无忌惮地向许多受迫害大法弟子家属勒索钱财，类似这样的事情至今我们当地还时有发生，请同修以法为师，走正路吧。学习新经文使我回想起7年前发生的一件事。从1999年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开始那几年，我虽然多次受到邪恶的干扰和迫害，但是信师信法十分坚定，毫不动摇。转眼来到7年前， 自己学法练功都不如当初得法时精进了，尤其是显示心、做事的心加强了。再加上不注意安全，导致有一天我和同修一起遭到邪恶迫害，被非法抓捕送到看守所。我一连七天失眠，脑子很不清醒。第六天晚上，我抓着监室的大铁门，看着对面封闭的铁窗，心里闪过一丝恶念，抱怨师父不管我的想法。虽然念头一闪就立刻否定了，可也是罪过。随即慈悲的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一条通向远方的云雾缭绕静谧的大道，顿时一股暖流涌向我的心头，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了。我知道师父就在身边保护着弟子，心里充满对师父的感激。我在心里对师父说，监视的人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了三退，我得出去救人了。果真第二天我就离开看守所回家了。现在想想，自己如果没有师父时时刻刻的加持和保护，没有师父慈悲的替弟子承受着罪业，没有师父想尽办法抵消我生生世世欠下的罪业，别说我能安稳地走过20多年大法修炼之路，就说当时在看守所里待了七天，我就能堂堂正正地回家了吗？我觉得自己唯有多学法，学好法，心里装着大法，放下太多的人心、人念、人情，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遇事以法为师，走正修炼的路，才能做好三件事，来报答师恩。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后的转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3日。2021年4月份，我突然感受到左侧乳房胀痛，用手能摸到一个鸡蛋大的肿块。当时因为学法不在状态，所以就买了个药贴贴了上去，自己也没当回事儿。没想到半年过后，跟某同修交流，他说有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同修出现这种病业而离世的，一开始也是肿块，后来开始流脓溃烂，让我一定要重视。他的话听得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态不稳了，直接跑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是乳腺癌，并建议我进一步检查。那时候我没悟到某同修的话和医院的诊断都是对我内心的一种考验。因为缺乏正念，我找到中医开了中药。以前虽然摸到乳房有肿块，但是因为我没拿它当回事儿，每天照样学法练功，还能步行3小时外出讲真相。当我拿到确诊结果后，精神彻底被压垮了，可以说是正念全无。做病理检查的医生说癌细胞已经骨转移了，我非但没排斥他的说法，心还随着沉入谷底，每天都感到万分的纠结。一方面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救我的命，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修炼得不够好，达不到转化本体的标准，因此行为上也很矛盾。一边按照医院的计划开始化疗，一边还参加小组学法。 受病业影响，我的身体难受起来会像刀子割肉一样疼，最厉害的时候痛得整宿睡不着觉，只能攥紧拳头瞪着眼睛熬到天亮。尽管如此，我的心中始终有一根弦，大法我绝不能放弃。过程中，学法组的同修们对我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的心态很焦急，开始跟我严肃切磋，指出我在修炼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但当时我身体的疼痛和精神上的压力已经如同巨山一般，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仿佛对方一个带有指责的眼神或看似轻飘飘的话语都能把我压垮。这时候更激烈的考验来了，得知我出现病业关打算来帮忙的同修 A， 因为对同修 B 有意见，来到我家后听说对方也在陪我学法，就提出要求叫我把 B 同修赶走，致使第一阶段的学法不欢而散。没想到第二次组织集体学法，同修 C 又跟同修 D 不对付，最终还是没能学成法。这样的事情交替上演了两次，让我产生了不解和怨恨，觉得自己都这样了，大家非但不把帮助我放在首位，反而因为陈年旧事互相排挤，使学法环境变得复杂，这是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吗？当时的我出于畏思的想法，并没有为同修换位思考，从中协调和解决问题，反而真把自己当成了病人，把假象看作了真病，希望得到同修们的体谅、关照和区别对待。直到去化疗时发生的两件小事才使我猛醒。一件是化疗时需要在脖子的动脉上插一根针管，结果医生扎了六次都没扎进去，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是师父在提醒我不该化疗。第二次是医生给每个病人一块丝巾，我以自己不为丝巾为由拒绝了，他为显公平就赠了我一把伞。我拿起伞一看，外包装上赫然写着天堂两个大字，当时心里就意识到可不能再化疗了，这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把自己往死里送呢。从那以后，我就毅然决然地中断了化疗，回家扔掉了所有的中药，并在心里暗下决心，我就横下一条心兼修大法，把一切交给师父。当我坚定正念后，不管周围同修的表现如何，我都不再动心了，因为他们的表现代表不了法，只是个人的修炼过程。我知道自己的意志力和正念还不够坚定，于是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哭着求师父加持弟子。我在内心里不断地重复这一念，在我身上所有发生的一切病业反应都是假象，是宇宙正法中绝对不被承认的东西。我的怕心和焦虑并不是我，我必须认清他们，将他们彻底剥离和清除。就这样，这一念始终盘桓在心里，并随着正念的加持变得愈发坚定。我深刻地感受到，哪怕我只有 20% 的正念，但是只要我不放弃学法，怀揣着这份正念跌跌撞撞地往前走，过程中师父就在保护弟子，替弟子扩容。慢慢的，我的主意识越来越强，心越来越正，那种徘徊于悬崖边上胆战心惊的感觉不见了，只感觉前行的路越走越踏实，越走越从容。以前只要听到一些关于病业同修的消息，我的心都会揪起，产生恐惧和焦虑。 现在听到类似消息时，我的心如清风过境，不再起一丝波澜。随着个人修炼的提升，我的身体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由原来不能下床自理，需要女儿给我接屎倒尿，逐渐的能够扶墙下地行走，后来转变为与常人无异，可以独自出门讲真相了。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虽然我已得法20多年，但以前并不会修炼，学法却没同化法。直到最近2年，我才意识到何为真修和修炼的严肃性。原来真修后，身心是会发生巨变的，周围的亲友都能感受到你本人由内而外的转变，感受到你原来强烈的后天观念正在瓦解，连行为都变得温柔和善。一位与我2年未见的同修，再次看到我时，真诚地说，感觉你现在整个人的场都不一样了，原来的你脸紧绷着，看起来非常沉重，现在感觉你变通透了，和你交流时没有一层壳子隔着了。谢谢大法，使我的生命发生了如此蜕变，谢谢师父赋予了弟子重生的力量。在我过病业关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即将步入高中的女儿，只要周末回到家，就整日捧着手机不放，我看不过眼，上前制止，不想她恼羞成怒，说她的同学都有看手机的自由，为何自己却不能看？说到激动处，甚至扬言自己就不应该生在这个家。听到这句话，我动了心，说了句气话，不愿在这个家待，你就给我滚出去。孩子听后气呼呼地摔门离去，从晚上8点多离家，一直到夜里10点都没有信儿。当时气恨、委屈、不平纷纷涌上心头，觉得自己正处于病业假象中，孩子却不知体谅，还在晚上离家出走。我感觉魔性的一面要占上风，恨不得立刻爆炸。那一刻，如果我离开沙发，肯定会把茶几上的闹钟、纸巾盒等物品推到地上泄愤。于是我在心里坚定地想，我绝对不能动，绝对不能动，绝对不能损坏桌上的物品去纵容魔性。在我有意识的克制下，内心重归平静。看到外面渐深的夜色，我并没感到着急，并笃定地想，孩子肯定不会有事，因为有师父在呢。结果到了晚上10点10分，孩子的姥爷打来电话，说孩子已经去他家了。后来，孩子在和我相处中也意识到了我的强势、急躁已被大法逐渐溶解，甚至口头认可了我的改变。除了孩子以外，家族中那些昔日里对我颇有微词的亲友，如今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1年前，我被迫与丈夫离婚，家族里的人都认为责任在我，因为我修炼了大法。殊不知，在我被非法判刑的3年里，丈夫早已出轨在先。待我走出邪恶的黑窝，重回家庭时，非但没感受到久别重逢的喜悦，反而整日面对丈夫的冷暴力。丈夫经常半夜2、3点不回家，打电话不接，见面问话也不回应，给我带来很大的伤害。在我跟他离婚后不久，他便跟我2姑家的表姐结了婚。这对于我来讲，犹如晴天霹雳，仿佛受到丈夫和表姐的双重背叛。可是家族里的亲戚却是非不分，都向着丈夫和表姐说话。一开始我还愤愤不平， 后来我逐渐放弃了这颗心，珍惜每一次与亲人相见的机会，坚持不懈地给周围亲友讲真相。有个家族中排行老十的叔叔，在听我讲真相时一直表现得很抗拒，嘴里还念叨着你别再讲了。当时我没听他的，心里坚定一念，不管他表现如何，只要我持续向他讲述真相，就是在往他的空间场投掷一颗颗驱散阴霾的炸雷。他这个人挺有意思，过程中一直向我表达内心的疑惑，问了师父为什么去美国等问题。我给他讲了20多分钟，他终于同意了三退。殊不知这一次看似普通的三退经历，却拉开了破除家族成见的序幕。几年前母亲过世，亲戚们聚在殡仪馆大厅等待遗体火化。我看见石叔和另一个叔叔还有表哥在一起谈话，他们离我大概有30米的距离，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能看到他们望着我，时而摇头，时而点头，偶尔还抹着眼泪。我当时以为他们是在唏嘘我的人生，因为以往这帮人谈论起我时，嘴里基本没啥好话。再加上我前夫就是表哥介绍的，所以他看我时总会加一层滤镜。结果后来的事情验证了我的猜测是错误的。今年母亲去世3周年，表哥下车后见到我，竟然弓着腰向我点头示意，目光十分尊敬，这让我倍感意外。因为他以前见我时总是满嘴指责，如今他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这让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3年前石叔跟他们谈话时是在向他们讲清真相，过程中几个人联想起我这些年的经历，包括3年冤狱迫害，出狱后便离了婚，随后又照顾了母亲10年，甚至在家族聚会时还要面对与自己前夫结为连理的表姐，这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谁能承受得了？加上他们明白了大法被污蔑和迫害的真相，便更能体会到修炼者的不易与在法中修出的慈悲与善。所以3年前几个大汉才会望着我所在的方向边交谈边抹泪，那一刻我的内心笼罩着无以言说的喜悦，感觉大法实在太玄妙了。原来只要我们将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被救的众生也会主动维护和圆融大法，无形中改变你所处的修炼环境。今年年初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跟前夫成亲的表姐曾是我最亲的姐妹，我们一起从天而降，画面一下转换到人间。梦境中人间的她生命受到了威胁，在向我求救，我便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她所居住的一个小黑屋，然后毫不犹豫地告诉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劫难。她痛快地答应了。梦醒以后，我就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们之前的冤怨解开了。在梦里，我都在为他即将遭遇的危险而痛哭，因为我们在天上本就是至亲的姐妹。这件事情使我意识到，随着个人的真正实修与转变，另外空间层次的提高和各层天体众生的得救在同步进行着，许多冤怨也随之迎刃而解。现在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都不是个人修炼，而是关乎着自己所对应的天体宇宙，对应着等待解救的芸芸众生。如果不能做到真修和实修， 那么造成的后果和缺憾是巨大的，也是我们明白的那一面绝对不愿面对的。感谢师尊的慈悲保护与加持，让弟子在法正人间的关键时期幡然醒悟，坚定起了奋起直追的正念。未来弟子将继续同化大法，圆融于法中，兑现史前誓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初中的叛逆到高中的尖子生，女儿的一段成长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9日。女儿读高一时，学习状况突然突飞猛进，考试排名冲到年级前列，达到985水平。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感到惊讶，就会问我，你们家长是怎么培养孩子的？此时我感慨万千，与同样非常努力的同学相比，差别就在于他是一个大法小弟子。我是在女儿出生不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至今15年了。修炼后，我以前的颈椎病和乙肝好了，这些年来再也没有在病上花过一分钱。我不再沾烟酒，不滥交狐朋狗友了，能在家待得住了，还慢慢学会了关心家人。在单位，我能踏踏实实地对待工作了，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只赚自己的本分钱，干净的钱。修炼法轮大法让我身心健康，道德提升。在女儿上小学期间，我就开始教女儿背法轮大法师父的红引里的一些孩子易懂的诗词。初中，我让孩子开始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学习师父的著作《转法轮》。但是他学的时间很少，每次只能学5到10分钟。那时，学习成绩一直能保持在上游水平。但在进入中学，从初一下学期，他突然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所在地第一次封城，学生开始在家上网课，时间有2个月左右。那时，女儿开始经常完不成当天的作业了，特别是通过电脑上网课，这使她很便利的就接触到五花八门的网络节目，慢慢的她迷上了这些，甚至成瘾了。最可怕的是，如果对他批评重了点儿，或者控制他不许他玩，他就大吵大闹。有时他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然后还是靠玩智能手机、电脑才能慢慢平静下来。到了后来，这种状态越来越严重了，人也变得很情绪化了，经常遇到一点事儿就大发脾气。有时候他还叫嚣说，活得没意思了，自己感觉很痛苦，好像想死的心都有了。到了恢复正常上课的时候，女儿的网课期间的作业还有很多没有完成，因此他就不肯返校。我和妻子想了各种办法劝说他，最终还是晚了1周左右才返校，落下不少课程。不久后的考试成绩自然是直线下降。这段时间是我们家的至暗时刻。女儿的状态已经像病态了，我和妻子甚至都考虑让她去医院治疗，期间妻子被折磨得万分痛苦。我虽然也很痛苦，但我是大法弟子， 关键时刻，我想先查找自己的原因吧。我就总结了一下孩子的问题。孩子对智能电子产品上瘾，是受当今的大环境的影响。但作为家长，我没有重视其危害，没有提前加强管理好家里的电子产品，这是我们家长的错。于是，我和妻子就制定了计划。第一，不再去责怪孩子因为玩电子产品上瘾影响学习。第二，由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对此问题，共同克服困难，哪怕孩子只有一点进步，也要肯定他的进步。第三，制定去孩子电子产品瘾的计划，不要求他一下就杜绝玩电子产品，而是逐步减少玩的时间。第四，安排妈妈尽量陪孩子一起做功课。第五，不给孩子安排单独房间睡觉，要有家长陪伴。第六，生活上尽量满足孩子的需要，陪孩子一起进行健康的娱乐活动。实施了计划后，孩子在各方面慢慢的在回归正常状态，但是还是不能完全放下电子产品。但我们就是一直坚持按计划进行，这样孩子在学习上有了蛮大的进步，中考顺利的考上了重点高中，高中的学习气氛总体变好了，孩子一下子就融入了那个环境，成绩突飞猛进。如今孩子自控能力越来越强，在学习越来越紧的情况下，我们鼓励他坚持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和阅读最重要的大法著作《转法轮》。他从每次只能学五到十分钟，到现在有时候能学一个小时左右。关键是他自己感觉学法越多，学习状态越好，也就越愿意多学法，形成良性循环。同时，也由于他见证了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巨大变化，知道了大法的超常吧。这就是我们家女儿学习成绩能突飞猛进的秘诀。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怨恨心和有求之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6日。学习了师父的新经文，近段时间有所悟，和同修们切磋交流，我觉得自己的怨恨心去得很多了，尤其对婆婆和丈夫，认为应该没那么多怨恨心了。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时而感觉胸闷，不忙的时候就往外面吐出一滩一滩的似痰非痰的东西，而且还挺臭，有时一口一口的从内脏往外排气，有时感觉很不舒服，自己也向内找执着心，也请师父保护，状态还是没有变化。有一天晚上在睡梦中，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清朝的时候，我好像是个官员，正在审讯一个人。我当时竟然一气之下，用毛巾把人家的口鼻捂住，那个人被我活活地给闷死了。我一下醒来，感觉很震惊，原来我造了这么大的业债，今生要不是师父慈悲救度我，我这生生世世欠的命债，我哪里能还得起呀？师父已经给弟子消去大部分业力了，就让弟子承受一点，我们有点不舒服了，难道就不高兴了？有一次刚下班回家，感觉呼吸道部位很难受，鼻子里面和喉咙都痛，痛得睡不着觉， 我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脑子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前我也和被我伤害的生命沟通过，希望能善解他们，可是我还是难受。第二天，鼻子里就喷出特别粘稠的深黄的浓痰，喷出好多。后来感觉鼻子堵，往外一喷，一下从鼻子里喷出一个豆粒大的圆球形的东西，有点硬，有弹性。不一会儿又喷出一个这样的东西，鼻子感觉好多了。我在上高中的时候，那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学生，就感觉鼻子堵，胸闷，憋得脑袋发晕，身体不好，学习精力也不够。在大法中修炼了，我明白了，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我出去传真相，做救人的事，上班，基本上不吐痰，也不太难受。在家学法练功，就一口一口的吐痰，有时胸闷，就一口一口的从内脏往外喷气。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几年，我就认为自己业力大，没有在这方面再深入的找执着心。最近静心背法，师父点悟我，一下找到了隐藏很深的怨恨心。我曾经解囊相助过一个人，心里就想，他以前困难，我又给他买衣服，又给他钱，他现在过得好了，富裕了，也不知道来感谢感谢我。我一下明白了，我求人家的回报，求人中的感恩，没得到时我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怨恨心吗？我接着想到很多事情，对我家里的人，以前老认为我丈夫就应该给我干这干那，当得不到满足时我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怨恨心吗？对孩子说教也是，当他不听我的话我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怨恨心吗？当别人不如自己的意了就不高兴了，这不就是怨恨心吗？有时心里难受，还向内找，认为自己情重，要放下对亲人的这个情。有时自己都感觉自己对情看淡了，心也凉了。现在突然一下悟到了，都是怨恨心在作怪。真正放下情，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慈悲呀，应该是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善，真正为别人着想才对呀。我这个冷漠完全是不善，是怨恨。再往深处悟，我老是用人的理要求别人，我对你好了，你就应该对我好，你是我女儿，你就应该孝敬我，你是我丈夫，你就应该照顾我等等。或者谁说话让我不高兴了，认为谁人品不好，不好相处，整个都是在人这里转圈圈，得不到时便心生怨恨，忘了人与人之间是业力轮报。跳出这个情，站在修炼人角度看问题，我们修真善人，对家人、对朋友、对同事、对众生善良是应该的，不应该有所求，不应该求回报。别人对自己不好时，欠人家的债还了就是了，我们应该无怨无恨，还是一如既往的对人家好，什么都不求人家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善。悟到了，心里就不怨恨了。接下来练功时，师父帮我从身体的深层排出一股股的凉气，也不胸闷了。弟子唯愿精进，弟子谢师恩。有悟的不对的地方，望同修们交流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Thank you.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真修，作者海外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3日。我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里，父母因为工作忙，很少出现在我的身边，所以我从小是在奶奶爷爷的溺爱中长大的。我在整个的修炼过程中，是在奶奶以及我的其他家人的带动下，才会去看转法轮和练功的。自己知道修炼的重要性，内心也感到焦急，但是苦于自己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主动起来，也就一直在门外徘徊着。常人的音乐、视频、电视剧，无一不消除着我对大法的记忆。由于我只完成了大专的学业，所以家人同修决定把我送到美国读本科。那个时候，我的英语非常的糟糕，但是我的签证却异常的顺利，以至于我所有的家人以及朋友都觉得不可思议。一，在常人中沉沦。我的大学是在很偏僻的一个小镇上，刚到学校时，发现这个学校的中国学生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在学习语言的课程中建立了常人的友情。每天学习完，我的舍友就会邀请很多人来家里打麻将、吃火锅等。渐渐的，我也被拉了进去，开始玩麻将。到最后，麻将爱好者就和我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那时我的行为甚至都不如一个常人，但是师父从来都没有放弃我，也一直在保护我。我玩麻将基本上没有赢过，所以大家都喜欢跟我玩。直到有一天，我突然赢了很多钱，内心的开心和激动溢于言表。我朋友的公寓离我的公寓就隔着一块草坪，结束之后，我刚走到草坪上，就突然狠狠地摔在了泥地上。因为才下过雨，所以身下全部都是黑乎乎的泥巴。我当时头都是晕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早已经偏离了大法修炼的轨道。这是师父在给我棒喝，告诫我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二，转变。每天的玩乐和社交让我感到迷茫和颓废。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之前家人为我学法准备的 iPad 静静地躺在我的枕头边。我默默地拿起来，开始自主地学习转法轮以及师父的其他著作，好像在无尽的迷茫中找到了方向。现在回想起来，师父是替我承受了多少，才让我的主元神在那一刻保持了清醒，不敢想。旧势力并不会让我轻松地走进来，所以在我开始学法之后，我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磨难。我的舍友以及舍友的男朋友和我的矛盾加剧，最后我被赶出来。收留我的弟阿姨联系了她的朋友，帮我找到离学校远一点的住所。我就这样住进了另外一位 X 阿姨的家。当时我没有车， 要回学校就有点困难。过了不久， X 阿姨就问我说，我的汽车预算是多少。我说了之后， X 阿姨就同意把她现在的车过户给我。我悟到这是师傅给我安排的，心里的感激无以言表，却仍然没意识到自己的不精进、依赖心和安逸心。所以我的危险期还没有过去。当我在 X 阿姨家生活的时候，安逸心又让我懈怠了。那段时间也刚好是疫情肆虐的时候，阿姨们和我一起计划去大武山旅游。在准备旅游的前三天，我开始发烧，但是为了不影响整个的旅行计划，我还是和阿姨们去了大武山。当我们到达大武山的第二天，在开车去目的地的过程中，我的大脑渐渐地停止运作，我可以感受到汽车的向前运作，但是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全部是静止的。同行的阿姨见状就在路边停车。我躺在草坪上，浑身发冷，身体再也动不了一点，可以说接近死亡。当时路过的行人过来询问是否需要帮忙，结果就叫了一辆救护车。他们把我围在中间给我抽血，最后决定把我抬到救护车上送往医院。我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力气，坐起来对他们说我不去医院，借口是我只是一个穷学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付这个费用。在常人看来，这也确实是事实，但是我心里做修炼人的心却是非常坚定的。虽然他们表示不理解，但是还是让我在很多文件上签了字，随后就离开了。我当时就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心里在想，我就这么走了吗？还有很多正式法的事情没有做。然后就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以及喊师父。当晚我被阿姨们送上车回到了酒店，之后我就渐渐地恢复了一点力气。在整个的过程中，我都没有吃药，阿姨强行喂给我的，我心里也让她不作数。奇迹发生了，第二天我就感觉退烧了，身体虽然还虚弱，但是已经不再难受了。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去做血液检查，血液结果显示我已经拥有了新冠病毒的抗体，但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疫苗，所以我才确认我当时是染了常人的病毒。但是我内心清楚，是由于我不精进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三，走上自己的修炼路。当我有了汽车之后，很快我就在离 X 阿姨家一小时的 C 城市里找到了工作，开始我勤工俭学的生活。并且在师傅的安排下，我终于联系上了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并开始参加一些正式大法的活动。在这期间，我的薪水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好。在我还有两个月研究生要毕业的时候，我的邻居给我打电话说，在 P 城市有一个工作机会。在我面试结束并很快拿到聘用文件之后，就决定搬到那个城市。可是在我刚搬过去两个月的时候，公司由于效益不太好，我就被裁员了。当时老板也要求我尽快搬出公司的宿舍，但是当地的同修们没有办法让我临时住在他们家。刚好那几天我一直在跟爱城市的青年女同修交流学法心得，当这位女同修得知我的情况后，就立刻安排我到她家去住。而我的驾驶证当时就要过期了，也是师父安排这位青年同修帮助我在过期的前一天更新了我的驾驶证。由于我是国际学生，所以身份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每一天都会投简历。有一天突然间，我收到了一个面试电话。虽然那个地方离我住的地方有点远，但是我还是去了。面试结束之后，对方说让我回来等消息。结果我在隔天就收到被聘用的通知， 但是对方却没有跟我发正式的工作聘用合同，这个工作的机会可能又没有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数次在内心问师父，我该怎么办？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开车回家的时候，突然很想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随手打开了一个音频。交流中，这位青年同修由于安逸心、不爱打扫等很多事情都与我有着惊人的相似。刚好第二天我要出去参加大法的活动，所以我就干脆什么工作的事都不去想，安静地坐在那里反思我自己的问题。我发现在过去的生活中，我总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这个阿姨帮助我，就是那位同修来帮助我。我从来没有吃过金钱上的苦和生活的苦，从而给安逸心提供了发展的温床。我逐渐地对生活有了要求，对常人的一些东西产生了欲望。由于安逸心，所以喜欢睡觉，不喜欢运动和打扫卫生，没有动力去做很多事情，从而导致自己依赖学员的帮助。而当我在生活中遇到过不去关的时候，经常就会去很积极的学法，好像当我拿起转法轮，师父就应该帮助我解决我眼前的困境。学大法难道就是为了上保险吗？遇到问题才知道学法吗？出现问题难道不就是平时没有好好学法才出现的吗？顿时浑身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境地了。反观过去的修炼，发正念经常忘记，练功也不是每天都坚持的在练，学法也经常不入心，甚至有时会没有耐心的读法。这种状态能说是大法弟子吗？我的生活怎么可能会不出现问题呢？整个的社会都是修炼的场所，而我自己还那么的不护，把生活的舒适和金钱看得那么重。当我明白过来之后，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第二天在去参加大法活动的路上，跟同修也在交流这件事情。结果突然间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原来是我的聘用合同公司已经准备好了，人力资源的同事问我是否还考虑这个岗位。我回答还在考虑这个职位之后，就拿到了正式的工作聘用文件。而我的工卡也得以激活，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那一瞬间，我清晰地感觉到师父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其实当自己的心态转变过来的时候，整个的情况都会随之发生改变。
此天书转覆
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